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红花。让我们在阅读、欣赏和聆听中，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，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份空明和美好。今天，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四篇精彩文章。我们听说过智商、情商，还有一种商叫做灵商，您听说过吗？在当今所谓的科学社会里，智商和情商可以测量，唯独灵商，它是一种对自身内在价值的体悟和追求。所以，很多灵商高的人走上了人类的公益事业，以及心灵修行的道路。请天路客励志间来告诉您。
有一种商叫灵商，人的终极智力。一个人的一生是智商决定的吗？不是，社会早就证明了，智商对一个人的成功并不起决定的作用。那么是情商吗？也不是，很多情商高的人可能会获得更加幸福的生活，或者和周围有更好的关系，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受生命更加深刻的东西，去体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那么应该是什么呢？社会一直强调智商和情商，并且延伸出了各种各样的商，但是这里有一个新的概念要提出来，它是表示一个人内在的洞察力，对抽象的事物，对心灵的敏感度和洞察力。这种力量在教育工作者、心理学家、哲学家、神职人员，尤其是宗教家、灵修人士身上比较常见，这就是灵商。灵商是一个人内在的驱动力，内在的能量，内在的创造力的泉源。在霍华德的智力分类中，为进入人内心的能力。灵商高的人通常充满直觉，第六感很强，能够洞悉事物的根本，充满灵性的创造力，对自己内在的价值追求非常的敏感，而且更加倾向于追求生命本身的价值。这种能力在过去的漫长时间里一直被人们忽视，人们关注具体的技能，后来又关注才能，譬如语言才能、体育才能、数学才能等等，但是唯独内心智力这种才能不被重视。一方面，这种能力不像其他智力那么好量化和表现，它更加体现在内在的力量。另一方面，过去人们对人的内在的了解并不是那么深刻，毕竟心理学是近100年来才发展起来的，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心理学还是笼罩在工业社会的阴影之下，科学思维的驾驭之中，对更为神秘的内在认知基本处于空白。心灵学也一直作为一门冷门的学科，被一些书斋里的学者所垄断。灵商是无法具体测量的，确切地说，我不希望灵商这个概念最终变得像智商、情商一样可以量化，本身又成为科学社会的一个牺牲品。灵商是对一个人内在觉知力程度的一种描述。一个人的内在力量是无穷无尽的，连接着整个宇宙的能量。现在人们对自己的内在关注越来越多，而灵商也即将成为到来的灵性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种素质。但是灵商有时候体现为天赋是没有办法从后天获得的。 后天获得的都是能力和技能，而心灵的本质往往从孩子出生就几乎注定了。譬如在相同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，甚至类似的身体里，如果装了不同的灵魂，那么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。灵商高的人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觉知，能够体悟到自己的内在价值，内在追求有足够的能量支撑他度过任何困境，向着自己的梦想前进。灵商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灵的能量，这种力量让自己与外在有一个很好的连接，不仅能够感受到人际方面的情感，更能感受到整个世界和生命的相关性。所以很多灵性高的人走上了人类公益事业的道路，以及心灵修行的道路。灵商越高的人，对环境的依赖程度越小，他不那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，相反，他如饥似渴地从环境里吸取营养，充实自己，丰富自己。好的环境里面，他能够充分地运用条件去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梦想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不好的环境里面，通过那些困难撑大自己的认知度和理解力，撑大自己灵魂的格局，撑大自己心灵的包容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更加深刻地激发出他的创造力，激发出他的改革决心，给予他创建新环境，甚至改革社会的力量。
如果有人对您的孩子求全责备，您是对孩子严加苛责，还是给予孩子鼓励和赞美？让我们听一听下面这个小故事，它会让您知道，上帝对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，您的态度决定了孩子的未来。请天路客灵犀为您朗读。
请听网络文章《赞美的力量》。有这样一位妈妈，第一次参加家长会，幼儿园的老师说，你那儿子有多动症，在板凳上连三分钟都坐不住，你最好带他去医院看看。回家的路上，儿子问他老师都说了些什么，他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流了下来，因为全班30位小朋友，唯有他表现得最差，也唯有对他老师表现出了不屑。然而他还是告诉儿子，老师表扬你了，说宝宝原来在板凳上坐不到一分钟，现在啊可以坐到三分钟了。其他的妈妈都很羡慕妈妈，因为全班只有宝宝进步了。那天晚上，儿子破天荒地吃了2碗饭，并且没有让他喂。儿子上小学了，家长会上老师说，这次数学考试全班50名同学，你儿子排在第40名，我们怀疑他的智商有问题，你最好带他到医院里去查查。回去的路上他流泪了，然而当他回到家，对坐在桌前的儿子说，老师对你啊可有信心了，他说你并不是个笨孩子，只要能细心一些就会超过你的同桌，这次啊你的同桌排在了21名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发现儿子暗淡的眼神一下子充满了光，沮丧的脸也一下子舒展开来了。他甚至发现儿子温顺的让他吃惊，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，第二天上学去的比平时都早。孩子上了初中，又有一次家长会，他坐在儿子的座位上，等着老师点儿子的名字，因为每一次家长会，他儿子的名字总在差生的行列中被点到。然而这一次却出乎意料，直到结束他都没有听到。他有些不习惯，临别去问老师，老师告诉他， 按你儿子现在的成绩啊，要考重点高中，可能还会有些危险。他怀着欣喜的心情走出校门，此时发现儿子在等他。路上，他扶着儿子的肩膀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。他告诉儿子，班主任对你非常满意，他说了，只要你努力，很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。高中毕业了，第一批大学录取通知书下达时，学校打电话让他儿子到学校去一趟。他有一种预感，他儿子被清华录取了，因为在报考时他给儿子说，他相信他能考取这所大学。他儿子从学校回来，把一封印有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特快专递递到了他的手里，突然转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，妈妈，我知道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可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欣赏我。这时他悲喜交加，再也按耐不住十几年来凝聚在心中的泪水，任他打在手中的信封上。赞美会让白痴变成天才，别人会朝你赞美的方向走来，赞美才是真正的通灵状态。今天你赞美和欣赏自己了吗？今天你欣赏和赞美了你的另一半吗？今天你欣赏和赞美了你的父母吗？你的子女，你的合作伙伴，你的员工和下属了吗？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，尊重每一个人，从不求全，责备。
一支铅笔在被送到世界上来之前，他知道，如果能牢牢记住五件事，他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棒的铅笔。现在，如果把铅笔换成我们自己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请天路客张本带给您这个关于铅笔的故事。
请听铅笔的启示。铅笔制造者对铅笔说，在我送你到世界之前，有五件事你一定要记得，只要你牢牢记住这些提醒，你就会成为全世界最棒的铅笔。第一，你将会完成许多很棒的工作，只要你愿意将自己交在一个人的手中。第二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你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刀削与刻痕，如果你想成为一支更棒的铅笔，这是绝对必要的过程。第三，制造者给了你修改任何你所犯错误的能力。第四，你所拥有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你的里面，而不是在外面。第五，不论你的处境如何，你一定要持续不断地写字，即使在艰困的环境，你仍然要尽力留下清晰而明了的字迹。铅笔明白制作人的提醒，他被放进了铅笔盒里，满怀期待地进入这个世界。现在，我们把铅笔换成你自己，只要你记住这些提醒，你就会成为全世界最棒的人。第一，你有能力完成许多很棒的事，只要你愿意让你自己接受引导与扶持，并且愿意让更多的人从你所拥有的才能中获得帮助。第二，岁月会在你的身上留下尖锐的考验，困难会磨练你的韧度，这是创造者使你成为强者的必经之路。第三，你一定会犯错，但上帝赐予你能力去改过与修正错误。第四，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你的心里面。第五，凡走过 必留下痕迹。不论你的处境如何，总要尽力留下你美好可以服侍别人的足迹。每个人都像是一支铅笔，我们受造是有一个独特而美好的目的。每天记住这些要点，你的生命就能成为祝福别人的泉源。你是一支独一无二的铅笔。
后排的车厢坐着70多岁的他，灰蓝色的眼睛矍铄而睿智，眼角唇边竟浮着细碎的皱纹。他对我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还有心寻找，地址就不会无效。书桌上一张年轻男人的侧面照格外显眼。请天路客红花为您讲述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。天堂鸟，作者刘远。去年秋天的一个清晨，我一边盼望授课老师别再说有口音的法语，边祈祷大西洋上空的吉雨云不要心血来潮。风从敞开的窗口扑进，每天带着不同的芬芳。巴黎的公车恪守时间，因此按固定时间出行的人总能搭上同一班。今天靠前坐的还是学生们，中间坐着衣装整洁的小白领。车厢的最后一排依然能看到他。他70多岁，灰蓝色的眼睛矍铄而睿智，眼角唇边竟浮着细碎的皱纹，微卷短发梳理得井井有条。他会根据不同的天气和服饰搭配不同的雨伞，而且每天早晨躺在他臂弯里的棍子面包是店里6点钟左右出炉的新品，还有隔两天便出现在车厢里的天堂鸟也属于他。他常会对熟人额首微笑，那神情让我想起故乡黄昏里袅袅的炊烟。今天当细碎的皱纹从他脸上慢慢舒展，我忍不住走过去问好。车窗外仿佛一幅中世纪的油画，这些街道几百年都没变。他在我身边开口，即使有房子塌了，隔壁也会把他的门牌号数保留下来，所以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还有心寻找，地址就不会无效。听到这里，不禁想起故乡日新月异的变迁和再也无从寻找的朋友和恋人。此时有清凉的雨点扫进车厢，接着便是如注倾盆。我家就住在下一站正对的公寓里，伞你拿去用吧。他将一把蓝色的雨伞给了我。到站后，我看着他在站牌后的屋檐下挥挥手。第二天特意去还伞，下车后踩过昨天的水洼来到旧公寓的门口，按过门铃便转开门锁。他的房间洁净简单，从宽大的书桌上看得出主人有书写的习惯。 错落摆放的相框中，有泛黄的儿童照，清丽的少女倩影，和风韵天成的中年留影。其中一张年轻男人的侧面照格外显眼，那是我的恋人。回头时发现他正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照片，他已经去世了。接下来我身不由己地听完了他的讲述。从前他住在这座楼的隔壁，那栋房子倒塌了，所以他买了这里的一套。因为两处的门牌会合并在一起，不会发生信件无法投递的问题。40年前，他与照片中的人感情深厚。男孩在花店工作，隔两天就送一朵天堂鸟。他则在面包房里做售货员，常把最新鲜的棍子面包留给他。后来因为一次口角，他们离散。男孩在英国找到了新生活，他一直在期待着信件，因此没有搬家。到他60岁时才等到他的信，尽管对从前的情谊依然怀念，对彼此多年的不谅解感到羞愧，但岁月不会回头。去年他在英国去世，他们没来得及见面。有的时候抱憾终身的只是一点固执，他最后说。此后不久，我因为搬家换了公交路线，大概有半年再没有见过他。最近故地重游，特意去看望他。按过门铃之后，一个陌生人说，那位太太已经去世2个月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花店里天堂鸟开得正烈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上网天路客.org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红花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